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启木。
启木你好。
哎，我上次学了一个词叫做极端加尔文主义。
我讲了两个，一个就是说这个极端加尔文主义，这个极端的这个预定论啊，会在美国的教会里边啊声势越来越大。
你那特别指的是说对比较中小型的教会里
头？哦，不见得哦，不见得，这会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势力啊。
大型教会也有可能
哦，现在很多的大型教会年轻人都在跟这个东西啊。嗯
，OK，
这是我的猜测了。
好，这是第一个预言。
哎，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的教会力量呢，这个福音的力量会进一步的减弱，而成为这种政治与社会运动的一员，这样子。
哎，蒙哥那天做完节目有没有留意这个政治新闻呢？
没有啊，什么事儿啊？
哎呦，要说这蒙哥这样稍微算点小预言家嘞。
哦，真的啊？你说、哎、我早上才讲，晚上就兑现了。
嗯，对了，你看上礼拜二差不多做完节目，这个麻省
马杀猪杀，到底是杀马是杀猪呢？
现在有的人翻译是麻州，很难听的，
真是难听，怎么翻都不对，马杀猪，猪杀马都不对，又不好拼。我到现在还不会拼这个字。
哎，蒙哥去过没有？
没去过，那个州太小，你根本还没醒过事来，已经过了，你知道吗？
又挺漂亮的，
挺漂亮。
我们这个啊，差不多做完节目以后，人家就投票了、
投票了，投票投的怎么样了？
投选出他们的参议员来。
哦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肯奈迪先生，是不是、啊？
对对，就是以前那个
总统他空出来的位置，
小弟弟，对对对对，那个肯尼迪啦，肯尼迪这个做了47年的民主党参议员啊，这个人家一个月前都认为是铁板钉钉，就是看民主党谁出来当就是了。
嗯，
不料，当然有很多股势力啦，这肯定是跟这个
保守基督徒教会都投共和党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加上天主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居然。他在麻省这么这个蓝的州啊，他选出了这个37年来第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，
乖乖厉害厉害！
不，我其实觉得蒙哥厉害，要不听众朋友鼓鼓掌差不多。
哦，真的、啊？
你说你刚刚讲完嘛，对不对？
哟，那我们今天继续讲，这下蒙哥这个大得鼓励。
那我先问一个别的问题好。
你问，
就说这个东西的政治影响，我们就先不讲。
哦，对了，那个没什么好讲。
没什么好讲，至少看起来真有这么一个趋势。是不是这样？
是啊，
可是我就纳闷了，那他到底谁呢？比如我们所要是真的平常接触到的，可能也还是这个小地方接触到的这个大学城的这个教会，美国教会，我没觉得他们对政治感兴趣啊。
哎呀，谁说的？你就是没注意就是了。他们对政治可感兴趣。现在
那到底是哪股力量在教会当中？就这样讲，保守基督徒当中。
基督徒就是说，我们一般讲这个所谓主流的，或者说福音派的基督徒啊，还有甚至包括其他比较这个灵恩的、基督徒。
天主教会算不算？
也算，但是这个势力不这么明显啊。只要你是相信圣经的，有几件事情美国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容忍。然后他已经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他必须变成政治诉求。
嗯，
一个就是同性恋的婚姻，
对
啊，被合法化，这个大家觉得是没有办法忍受下去。我们不起来对这个事情投出反对票啊，把这个事情更正过来是对不起主的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堕胎，
堕胎，
那他们认为这个是谋杀，这当然都对，可是我们的基本的。提出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，让大家去想一想呢，就是当你教会诉诸于政治诉求的时候，啊，你对你的福音啊，是不是一个正面的帮助？这个只是显出来美国教会在福音的力量上 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。
到底是哪些教会？
哦，到底是哪些教会？其实你所见到的美国教会其实都是这样。
你说中小教会、大中小教会都搞这个？
都搞这个呀、啊，就是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觉醒嘛。尤其这个黑人总统，他在这个社会主义路线一走，那这个教会里面平常不投票的都开始投票。
社会主义、自由主义一走，
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美国往下一个必然发展的趋势。
嗯
啊，但是这个对教会的福音来讲呢，不见得是一个正面的帮助啊，是蛮分心的。然后呢，跟人家这个划清疆野啊，厘清疆野这样搞啊，
白的更白，黑的更黑，
没错，信的更信，不信的更不信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是一个。那咱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上次说你来美国十年啊，这美国十年街上的这个景象啊，
都一样了，咱们
不
讲
过了，不一样。有一个事儿，
连锁店都差不多。
这个此言差矣
啊！
就在差不多十年左右啊，在那个之前，也许比那个还久一点。从前呢，我告诉你，美国什么东西景观不太一样，就是美国的加油站的景观呢，最近经过一个很大的变革。
加油站？
对，从前的加油站是什么呢？就是街角哈，不是特别起眼，不是特别漂亮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主要呢，它虽然里面卖一点点的零食啊，主要卖点机油啊，卖点这个饮料啊，卖点零食，就这样了啊。它旁边呢，十之八九有一个修车房。
哎，这个我知道，你讲的这个就是你开车得开出休斯顿起码大半个小时，然后走到一个乡间小镇，那上面就有这样的加油站，还不都全是。
对，
但是你会看见这样。
那加油站呢，有的有挡雨棚，有的连那个都没有啊。它挡雨棚呢，也就是铁皮做的，铁架子弄的，旧旧的，没什么好看的。
你讲的那时候是乡下的嘛，小地方，
没有。从前美国这个至少休斯顿这边，它街上的加油站都那个样。
你是说休斯顿这个八号里头也有那样的加油站？
以前可多了呢。
哦。
现在啊，最近十来年的时候啊。就开始大规模的整修加油站。那他刚开始整修的时候，都是从这种名牌汽油啊，有钱的他们连锁店开始整修的。
你说像壳牌啊，这个 ExxonMobil 这样的加油站，以前都是像你描述那样的。
没错，没错，以前都是这个样的。他现在就开始换门面了啊，这门面他就从这个挡雨棚啊，都给你弄上很漂亮的油漆啊，很白的、很亮的日光灯啊，然后这个店，
就像你隔老远就看见他那个黄色也好，蓝色也好。
对。它这个主要的功能，这个修车的功能就越来越不见了啊。那然后呢，它的店呢就越装越大，里面要卖这个卡普奇诺啊，要卖这个美国热狗啊，中国香肠啊，
还卖酒啊。
哎呀，什么玩意儿都卖。它这个店就越来越大。
卖冰啊，各很多。那是啊，这大家便利啊，方便啊。你去了加油站，你不嫌贵的话，你大概不需要去超市了。
是啊。那他们刚开始改装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很纳闷，我说这有什么好改装，这么浪费钱，你这一天能够卖多少东西嘛。可是你别讲啊，这个加油站一漂亮起来啊，它要是价钱再不是特别高的话，哎呦，那生意还正好嘞。
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因为大公司就是这样嘛，大公司有钱嘛，所以他就弄得漂亮嘛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你现在就看见，现在你要是还是脏脏破破的一个小加油站，没人要去你那里加油了。
那倒也是，
是吧？
你想啊，他那么难看，那么脏，小的厕所肯定就脏嘛，对吧？
啊哈，然后谁知道底下
小朋友你就不愿意去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这是秦牧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本能了，他家三个小朋友。
哎呀，糟糕！你看，你开在高速上，你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大大的这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最好的厕所”
对对对。啊哈。啊，没错。
然后你一看这招牌，我想干脆就在这吧，反正也得停下来。
对 对, 对。
你要是一看破破烂烂的，一个挡雨棚都没有，这厕所肯定很烂，我都不想去。
这个跟美国教会有关系。
教会怎么跟这个有关系？
有，你看好了。
我记得蒙哥以前还做过一次节目，就讲这个，要是到了德州的小镇，你一看那个比较像样的楼呢。那就是教会，对不对？
从前是这样子，对。
就十多年前。
对啊，现在好多地方都空了，比如你到纽奥良去，你到新奥良去，那城里面那个教会可是真多啊，那都是空的，都成了博物馆了。
我去过北方一个叫水牛城的地方，也是一条街都是大教会，但是没人。
没人，对对，人也搬走了啊。信徒更不用讲了。现在美国的中型教会要是稍微还有一点力量的话啊， 因为福音的力量薄弱，所以呢，如果他有经济力量，他就会去 remodel， 他会去整修，
嗯，
他在硬体设施上去扩充，这是一个趋势，就像加油站一样，这个漂亮的教会呢，就开始比较能够吸引人。
这个有点纳闷，不过我想起来也是，哎，我在这个住过十年的大学城就是这样，有两个，
嗯哼，
美南浸信会的。
嗯，
有两个大的教会，大概一两千的会友，他们本来场地还可以，但是一点都想不到这种跟壳牌这些加油站我都觉得比不上，但是他们本身就还可以，但容纳人就够了嘛。
是啊，
然后他们大概就在几年前，五六年、七八年前，他们就买下一块巨大无比的地，然后建起来那楼，哇，那气派。
现在这就叫气派。你上次这个唐老牧师的布道会你去了没有？人家那个教会里面多漂亮，里面还有快餐店呢。
这我倒没留意。
你没留意它里面有快餐店，我进去第一件事情就哇，这么高一个像麦当劳一样的一个小孩爬的东西，哎，旁边还卖吃的，呼、
啊、那咖啡屋，
但是咖啡屋还是什么我就不记得了。
有没有卖衣服的？
对对，那我就不晓得。哎，这个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卖衣服还真是会，因为他们美国人最喜欢弄什么 T 恤啊、杯子啊、项链啊，上面都是他品牌的，跟足球队一样的。
哦，要把那个教会的品牌往上一弄，对不对？再加上一节圣经经文，
一样嘛。你出去玩，你给小孩子找厕所上。你现在来到教会里边，美国的职业人口啊，这个中年的流动的人口，他到了一个城，他要开始找教会的时候，他一样，他看看这个我的孩子往哪儿去。
哎呦，
跟中国人一样的，他一到这里边一看，哦，这里面这个设施很完备，小孩在里边很好，
嗯，
那已经定了一半了，对吧？你要是到了一个又旧又老里面没有多少人的教会，你就发展不下去了，
多半那个小孩子房间设施都不好。
对呀、
啊，还很可能也分不了那么多班，大从大到小都塞一块。
你回家、嗯、然后下礼拜说我们到哪个教会去，你大人还没讲话，小孩就说我们去上次那一家。那里面好玩，那个游乐场这么大，你看看小孩去哪、
嗯、
爸妈就跟着去哪了，对吧、
嗯、
因为现在这个福音不好传呐、啊，就吸收流动的人口，这流动的人口要吸收呢、嗯、那真是跟加油站一样，对不对？咱们不是有台有个节目叫做心灵加油站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要找加油站，加油站找漂亮的，这教会，美国教会往这方面去发展。
这反正加油站，你现在让我再去那种，除非没的别的加油站，
对了，
没有大的，
你不会去，
那我就去那小的。
没错，没错。嗯，哎，
教会咱们中国人教会改日再说。
我去就是加加油、哎，我也不期望你替我修车，你懂得吗？我这老爷车，我这爱怎么开就怎么开，我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我并不期望到你这个教会得到什么大复兴啊！不不不不，
哎呦，
你懂得吗？
哎呦，这还
是来加油的，我不是来修车的，你也别替我修。
你是要坏了就开不动了吗？
哎呀，也没，在美国做基督徒没有什么坏的，开得动开不动，日子就这么过，对吧？
所以要过的要加油，就到一个气派，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加油。
哎，我们全家老老少少呢，进去出来很方便，停车场也很大，嗯、对不对？还有警察指挥交通，哎，什么事情都弄得很气派，音乐也很好，冷气也很足，牧师讲道不长不短，不痛不痒。很高兴，
哎呦，讲得好，那多半是吧？
那当然讲
得舒服，
就是了。那也累不着我，是不是？我开张支票，哎，我们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弄起来，这就是变成美国教会它一个势必的走向。那至于这种中小型的教会，那就等它慢慢的老化，慢慢的淘汰。
它怎么淘汰呢？就是哦，人慢慢的被这大教会所吸过去
啊，
或者慢慢变老。
吸过去不见得，你只要没有新的人进来，你教会的景观就会开始改变了。
嗯，
弟兄姐妹头上的头发呢，慢慢就开始有一些荣耀，对不对？我以前跟你讲过，以前在这个修道旁边有个教会，那个牧师、嗯、他说我今年65岁，
嗯，
但是我是我们全教会最年轻的。
慢慢的教会就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
美国的特色就是这样子吧，我们以前节目也说过，他搬呐、啊，这地方住的不开心我搬，工作不开心我搬，成不好我搬，我再找块空地再盖，留在原地搬不动的人，那你才会留在那个教会，对不对？ 那你本身又没有什么福音的力量向新搬进来的人传，因为现在连美国也是这样子，你邻居都不太打招呼，不太认识了。
什么叫现在连美国？这是中国不是那样子吧？
哦，中国当然也是这样子啊，中国大家住公寓，
哎
呀，那你
多久以前我们长大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？
你长大，你十年没回去了，对吧？
现在的是不一样。嗯，
对，我家对面住的房子是出租的，已经换了好多房客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不是什么特别特别好的区域，剩下硕果仅存的从前啊，因为我太太刚来美国40年以前她是住这个房子，所以当时的邻居现在只剩下两家，整条街来讲，
嗯
啊，
你们算其中一家呀？
那我们不算其中一家，就对面那个老太太她现在守寡。
哦，
其他的房子都被买走了或者租出去了，
换了好几手。哎，
这个房子又很老，所以来租的人多半是什么中南美的移民啊、黑人啊这种。
嗯嗯。
哎，那这个，哎，我总是想说，哎呀，这能不能传福音再说，但是街坊邻居找机会打个招呼见见面嘛啊。
嗯。
哟，几年以前在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对门邻居，在之前的一家人那可有意思。
嗯。
他们是南美来的人，
嗯，
他绝对不跟你见面，你要去跟他打招呼，他就赶快躲起来。
这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
不知道啊，
你追着他就跑，那也吓人。
他可能是身份问题啊，或者是、哦、你知道吗？这南美搞什么的都有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
嗯，总之这个现象，我想只要在美国住过的听众朋友都是很明白的。
他的英语也讲不了多少，你
左邻右舍你不一定能认全。
对，嗯、这个美国人他住在这里，你说这个我这个对面的老太太她是去这个卫理公会、嗯，以前我隔壁的老太太可能是去浸信会吧，你说这个老太太去拉这个新的邻居去吗？不行，他们英语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我们教会都是老人了、嗯，你这来了干什么？所以福音就在这个社区就停顿了，能搬的人就搬走了啊！这是美国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在从前呢，一代一代大家都还是主日要去聚会的。那这个情况呢，过去半个世纪改变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
嗯，你看现在主日大部分商店都开了嘛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教会就等于要吸收流动人口了。那中小型的教会就渐渐老化。那这是讲到美国教会一个普遍的情况，它很难从教会的实质上去有一个复兴啊，有一个复兴，因为那个牵涉到我们个人的为人处事，那个就要修车子了，你知道吧？
嗯，
现在修车子。嗯，不能随便修啊，修不起啊。
嗯，那为什么叫修不起呢？
哎，你说这圣经里面有一些很这个什么女人不讲道啊，什么婚姻的问题啊，这美国人多少离婚呢、
嗯、
对吧？你讲这种事情多伤脑筋，多伤感情呢、啊
哦、
而且大家要看球啊。
那回头再讲，就是找那容易的，不同性恋不堕胎就比较容易。
是啊，那个还可以讲啊，其他的不能讲了。其他的不能讲了，而且一讲长了不行啊。
嗯，
现在大家要看球的。
哎，所以嘛，人家大教会就是讲的跟球赛一样精彩嘛，对不对？
你就听听就晓得了。现在美国包括休斯顿最保守的基督教电台，最主流的，
嗯，
他报完他的这个教会活动，报完他的新闻，他还报什么？他报两件事情。
嗯，
球队哪场赢了几分？还有呢，报
股票。嗯，
对，以前没有这套的。
多以前，又是十年以前。
这个详细的信息我不记得了，但是从前真的没有这套的。
我现在都听习惯了。
你都听习惯了，刚开始报的时候我觉得很刺耳，现在也习惯了。对，
对我来说我从来都是听见有的。
对，你就想想我们世外桃源这个已经说是够不保守了，假如我们每次报这个火箭队几分或者股票怎么样，你想听众能够不丢石头不丢鸡蛋吗？
那也未必啊，那我们听众朋友多半有一些这个火箭队的球友啊，你不好讲哎。
是不是小贝就带锤子来上节目？这没办法的事情，因为整个的社会潮流在往这方面走，教会在社会上的福音力量往往连自保都很难呐、啊。
嗯，
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担心的事情。但是这是、
你发的是什么预言？我们讲了半天，我觉得你是在描述一个现象嘛。
啊，就修房子预言呐、啊，你也可以说是
修房子预言哦，
教会走向的预言。
哦，都像加油站一样。
对，
这一般的建筑现在都要变得又大又美。
而且这个节目要弄得越来越好，乐队音响啊什么要赞美，
就像加南美地一样。
对对对，那这个趋势会继续发展下去，但是这个趋势越发展，教会的本质啊，往往就受到更多的侵蚀啊。 那我们应该讲讲北美中国教会的情况。这蒙哥的发预言发上瘾了，准备找打。中国教会从过去的发展看起来呢，基本上会步美国教会的后尘啊。如果是很大的教会，你越大的教会越安呐、啊，跟这个银行一样。
嗯，
越是中小型的教会呢，就越会面临到啊人口老化、福音传不出去的问题。但是中国人在这里呢，有的还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喜欢大家在一起，我喜欢不太大的教会啊。
嗯，
那因此我们还可以保存一段，但是我们遇见一模一样的问题，这个福音的力量啊不够强啊。这里边有一个根根本本的问题啊，从传道人的角度来说呢，我可以把聚会弄好，我可以把道讲好，可是我无论做什么，就是打不到弟兄姐妹的生活层面，我没有办法进到他的生活层面里面去啊，能够
也没有办法好像打动他们的心一样。
哎，可以打动心，
哦，就一下嘛，就那么礼拜天，那就跟加油一样。
受感动本来就是这样，你是一点点累积起来，只是今天，从传道人来讲呢，很有这样的苦衷，好像他带不动、催不动、也请不动。
嗯，
那弟兄姐妹呢？又有另外一番苦水，就是说呢，我真是走不动啊，嘿嘿，上班家庭，像德州这么大的地方，你开车的距离、儿女的教育啊，各种分期付款，我支离破碎的时间呢、啊，钱也用完了，人也用完了，力气也用完了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
你就心有余力不足啊，你
两边卡住了，
嗯，
两边卡住了。这卡住了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我到一个比较大人多的地方呢，就还有一点兴旺的迹象哈、
哦、
人少的话，对对对，人少的话
就像做生意嘛，
这就讲的有点太难听了，请问稍微留情
一点。哎呀，不做生意就这样，你小本买卖做不动的时候，你就要是能有大资金，你把那一小点很多的时候支离破碎的时间拼一块，那不就能发挥出作用了吗？
这个就成了一个北美华人教会进退两难的地方，弟兄姐妹在生活的层面上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起来啊，我们就用追求也好，服侍也好，随便你要怎么用啊，大家掉到一个有点像泥巴坛子，或者是大家落在一块这个不冷不热的这个平原啊，迷失在一座森林里面，好了，就这么说好了。
嗯，
有没有主的同在？有啊。有没有真真正正的方向与福音的战斗力啊？这些成问题啊，越来越弱。传道人呢，越来越少。就像我们前这个和小贝在做的节目啊，愿意出来献身的传道人是越来越少。那传道人的年龄普遍老化，与弟兄姐妹、与福音朋友、与社会其他的层面产生很严重的断层。这不但断层，然后后继的工人没有，这就已经很可以预言到，这个预言不用讲了啊，稍微有心一点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看见，发生在美国教会的事情就快要发生在中国教会，而且可以说已经发生在中国教会了、
嗯、
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还是不太愿意面对这个可怕的情况啊，我们宁愿听一些比较安慰人的话，哎，我们教会还蛮兴旺，弟兄姐妹都很爱主啊，大家感情都很好啊，可是你有没有看见教会的平均年龄在一年一年往上升、啊、弟兄的白头发，姐妹脸上的皱纹啊、现在都出来了。
嗯，
要是没有人从外地搬进来的话呢，新的福音朋友是越来越少了。
嗯，
教会难得再举办一次布道会什么的。你知道我们当年刚信主的时候，休斯顿的传道人啊，大概都是比蒙哥大个十来岁，或者是像蒙哥这样年纪的。那是想当年的情况啊、那三十年后的今天，至少在休斯顿这个地方啊，不但现在大部分的传道人仍然是当年那群里头出来的，而且呢，他们的年纪大概都稍微比我大一点，或者是像我这个年纪的。照圣经看呢、服侍神的人呢、没有不死的，非但没有不死的，而且有越来越短命的趋势啊！你看。以撒活180，雅各活174，摩西活120，约书亚呢正110岁那天他就死了、嘿嘿， 这个祝你生日快乐还没唱完，诶，他两眼一瞪两脚一伸，他到主那儿去了。总有一天呢，我们这批老家伙通通都要干什么啊，都要到主那里去，要归列祖之地。而且这个总有一天就在不远的将来，请问我们现在就已经大家找不到传道人了，将来怎么办？
那所以下一次要发预言呢，还是分析现状？
我们主要要想一个办法，说怎么样可以把我们自己从这个泥巴潭里面拔出来。
好，
这是挺重要的啊！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自助修车、自助加油的办法？哎，这个是值得谈一谈的。
嗯，
最后白剑嘱咐我帮小贝做做广告啊！这个星期天呢，华人基督徒教会是小贝传福音，上午10点钟。对各位听众朋友，要是没有看过小贝这个严肃的一面的话，或者你有朋友还没有信主的，哎，很可以把他带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，咱们小贝弟兄传起福音来还真是有板有眼。主恒与他同在的华人基督徒教会主日上午的聚会是10点钟。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来，或者需要人接送，请打电话281-561-9747留言，他们就会有同工和您联络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。
好，听众朋友再见。
再见了。我要向山，
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